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嚎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神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来投靠在你的磐石上，我们永不羞愧。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障，在苦难之是我们每个人的避难所。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使我们心里的力量、灵里的力量都可以刚强起来。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主你做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你的话语就像光一样照亮我们的黑暗，带领我们走向你光明的道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你的话语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正是你的话语让我们把我们每个人救活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祝福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上一位讲的是耶稣的神迹，我想想我改换一下题目。这次呢，我们开始来讲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我们首先呢，从马太福音这个五六七章，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开始讲。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他把这登山宝训放在耶稣事工的开头，你知道吗？其实可能这些教训呢，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可能是在耶稣的中期，至少才开始讲这些天国的宪法的。但是他在这里来把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放在这个开始，因为耶稣是个天国的君王，他在山上向他的子民们宣告天国的宪章，是吧？神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是要招人的，招人干什么？到天国去，是吧？到天国去，然后他宣布天国的宪章，然后告诉一个天国的子民他应当有的品质，他应当在神的国度里再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我们首先呢，从八福开始，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开始。主啊，我们刚才读了经文，马太福音的五章的一到十二节，我讲的题目呢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我们一讲这个题目的话，我得想想，我们可能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是个有福的人吗？真正的从内心，你觉得我是个有福的人吗？我们可能很多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中遇到很多的麻烦，有的人真的不觉得自己有福，反正的命苦，真的，我们在至少在信主以前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首先你是不是有福的人呢？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怎么样的人才是个有福的人呢？你知道什么才是个真正有福的人呢？ 我知道从我们世俗的眼光来说，就是我们五子登科就是美满的人生了，是吧？有钱有富，我们很多是在世上的人，就是不在教会里，我讲的是其实在教会里我们有的人没高超的哪儿去，都是觉得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懂了吧？他们好像比那些个穷苦的人更有福。所以说我们很多的人羡慕那些有钱的人，对，他们想买一个很大的东西，是吧？一下子就富了，而我们辛辛苦苦也挣了很久，是不是？第三个问题，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你们哀痛的人有福了。你真的觉得一个贫穷哀痛的人是个有福的人吗？不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是，其实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你要想想，其实哪个问题你都要仔细想想，按照神的话语，知道吗？按照神的话语，你是个有福的人，你是有福的人。无论啊，不要羡慕世上的啊富足，要羡慕在主里面的富足。你知道吗？一个贫穷的人，一个哀痛的人，不是一个有祸的人。正是这些贫穷，这些个痛苦，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去。我们今天来讲，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的5章1到2节，耶稣看见了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下一张，下个图，有个图吗？我们知道耶稣啊，他这时候耶稣已经从他的家乡拿撒勒已经搬到他的根据地，就是这个上面的加百农那个城市，就是在加利利海啊，那个东西北角上那个小镇，你知道吧？在1938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啊，那个山，其中的一个山叫巴福山，下边一个地图有吗？啊，这就是巴福山，是吧？从底下看山，这个山是巴福山，底下这个海呢是加利利海，是吧？啊，再下一张图，是吧？这个1938年的时候啊，这个天主教会在这里呢，在这个巴福山呢建立这个八角星的教堂。啊，教堂你看它上面呢，啊，配着8种的啊彩色的玻璃，彩色的玻璃窗。这个整个的楼呢是个八角形的。所以说啊，耶稣那时候就是来到这个地方，这是2000年前，你可以想一下哈。耶稣呢，然后很多的门徒到他面前来，他就开始坐下来教训他们。你知道吗？有天国的宪章不是一般的，我们的教训呢是站着的，是吧？真正的呢，非常严肃的教训呢，那时候的犹太拉比呢，都是一定坐着来教训的，坐着的。门徒啊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始教导他们。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教导的是对象是他的门徒，对象的门徒，可能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去大众。但是耶稣真正的这些教导是跟那些真正愿意跟随他的人，是吧？如果一个完全没有听见福音的人，他跟你说你贫穷的人有福了，他是贫穷的人有什么福？是不是啊？当然说，但是只有啊那些个愿意真正跟随的人，耶稣在这里颁布天国的宪章。我们看第3节是啊，虚心的人啊。有福了。我们知道呢，在这里呢，他这应讲了八福，是吧？八福，这个八福呢，啊，他这个啊，你看第3节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其实，在原文的翻译呢，它啊，原文里呢，其实它那个啊，它都是首先是有，你看，如果看英语的话，你都可以看的英文呢，相对说更接近原文一些。他说啊。有福的人是什么？是那些个灵里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人，首先是有福了，有灵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个八福这几句话呢，都是用完全同一的格式来表现出来的。在这个原文里啊，它这个没有动词，这一句话没有动词，没有动词。你看英语呢，就是啊那个 blessed are the poor。In spirit， 它没有这个动词，这个啊，懂了吧？没有，啊， 就是我们中国的翻译成是，是吧？翻译成有福。其实他说的什么呀？他就说啊，有福啊，贫穷的人有福啊，哀痛的人，你知道吧？他不是一个以这个单纯的阐述句的形式来表达，而是以惊叹句的形式来表达，你懂了吧？都说意思啊，你真有福啊，你这贫穷的人，嗯，真有福啊，那些哀痛的人，哀痛的人。在这里呢，这个八福呢，我们可以说把它可以分成三个的层次。第一个呢是得救的生命，啊，虚心的生命，其实灵里贫穷的生命。灵里贫穷说嘛，承认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我完全的消失，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然后呢是哀痛的人，为罪哀痛的人，为罪哀痛的人。然后是温柔的人，啊，然后呢是你要想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你需要饥渴慕义。需要真正的去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需要去服侍人，连续别人，需要真正的清心来追求主，你才真正的能够见到神。然后你要是进入到得胜的生命，啊，你需要与人和睦，劝人与人和睦，劝人与神和好。然后呢，你真正的很多得胜的人，他们经历很多的逼迫患难，嗯，所以是八福。你说八福本来是七十完全数，是吧？七十完全数，可是这个八什么呀？八是一轮之后的怎么样？然后一轮之后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下一轮的第一开始，啊，这个八是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呀。耶稣实际上是在第八天复活的，你知道吧？是他是从死了之后第三天复活。其实耶稣的复活是在啊七日的第一日，是在第八天的时候复活的，你知道吗？他代表。在复活里面的心脏，所以这个八福，你得的这个真正的福是天上的福气，是在永恒里的福气啊，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八福呢，也不只是说对将来要成就的事的一个盼望，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对将来啊，我可能有个模模糊糊的那种啊，将来福分的一个预言，而是。就是对现实的生活中，如果你要真正的成为这样的人，你就可以得到的福气，就可以得到福气，啊，这说的不是我们基督徒将要进入的地步，而是我们今天已经达到的地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只有将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进入到永恒的神面前，才能达到完全。但是这个八福仍然是我们今生可以现在就可以享受到的真实的福气。真实的福气，嗯，我不知道你弟兄们，你是不是觉得，哎呀，其实八福总的来说就是做基督徒，你真有福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才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你说我有什么福？只要再过80年，可能你就知道你什么福了。你就后很多的人后悔。我在活着的时候没有拣选主，可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在今生的拣选主，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人。嗯，你知道吧？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没什么高兴的，是吧？没有什么高兴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有一天我们去看一个姊妹，你知道她在楼上啊跌了一跤，我们去看她，她的膝盖肿得很高，啊，又发烫，而疼得了不得。可是这一切不能拦阻他里面的喜乐，你懂了吧？你说吧，啊，他非常的感谢神，他觉得哎呀，我这是皮肉受了一点损伤，哎，骨头一根也没折断，他几乎是绘声绘色的跟我们描述他从那个楼上摔下来的那个情景，你懂了吧？你想想，他像个有病的人吗？不是，好像他在描述这个事的时候，好像发生在不是他身上的事情。懂了吧？好像是发生在别人的事情的事情，我觉得哎呀，他就是已经进入那个福分了，懂了吧？我们超越了今生了，懂了吧？是我们有患难，但是患难当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做基督徒就是这样，你知道"有福"这个字，下边再一张，下边这个一张"有福"这个字啊，你看那个希腊的原文叫 Makarios。懂了吧？这个词，它这个有福，说明说，就是在啊，这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充满那种喜乐、光辉，充满那灿烂的笑容，懂了吧？我们是有欢乐的， 所以说你要是这个有福这个词啊，对于那些个啊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每天忧忧愁愁闷闷不乐的啊，这个对于对一说的这个词跟那个闷闷不乐跟那个忧忧愁愁完全是不相干的，完全是不相干的。基督是他说明的啊，信主以后一种喜乐完全不受我们生命中的这些个变迁，这些机遇的变迁而改变我们的喜乐。我记得我们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98年回到中国的时候崔山的哥哥就说了，说你们这些人都不一样了，给你点什么东西你也不高兴了，你丢失的东西你不很难过，这真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一种表现，懂了吧？给你多少东西你也不会高兴，你丢失什么东西你也不觉得很快，很难过，懂了吧？人生其实我们知道不是没有痛苦，而是在饱经这些痛苦、这些忧伤、这些损失之后，我们仍然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根本不是在这个地上的，根本不是在这个地上的。说八福在这里，这个 Makarios 这个所润的喜乐，就是那经过痛苦之后的喜乐，是没有任何的痛苦或者忧伤他们能够妨碍的喜乐，即使生与死也不能把它夺去。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从神来的喜乐，是因为由神而同在的喜乐，是因为由耶稣同行而得的喜乐。耶稣说什么？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你知道八福说的不是将来的幻想也不是提到神应许将来的荣耀，而是今天我们每个做基督徒的都可以经历的福分。我不知道你看过十字架上十字架，有四级十字架是吧？那有个姊妹谈到刚信主的时候，她说主，她说在哪里，就说我就是得着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喜乐一直在那里。她说我3天就在那里一直躺在那里，非常的喜乐。她说主啊，得着什么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钱要钱，可是又是躺在那里就是喜乐，一直不住的喜乐。她说3天都是在那里，她说也不知道这个喜乐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她跪着说一句话，她说我想是神把天上的喜乐赐给我了，那个真的就是福啊，那个就是真正的福啊。我不知道你去过啊，在河南的教会，你知道在那，在河南，我想河南的教会是可能是面临逼迫最大的教会，是吧？那些山区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很贫穷啊，他们的贫穷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真的难以想象的。你知道吗？他们吃都吃不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又不能公开的聚会，你知道他们就跑到山上去，对吧？进入山洞里去，那些个单纯的弟兄姊妹在那就跳啊唱啊，你懂了吧？今天过还今天过，你不是你看了吧？就那就是在山洞里的，向前走不回头，都互相的鼓励，在那里分享神的话语，你知道吧？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他们的喜乐。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头一幅就是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其实在我看到英文的版本没有一个就是弄到虚心，没有写到虚心，它都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说这个虚心，我们中国人的虚心都是谦虚，不是这样的谦虚。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谦虚都是故作谦虚，对吗？并不是真正的谦虚，不是那个虚心，而是真的你的灵里贫穷，你的心灵贫乏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你知道吗？这个马太福音在这里加上 inspirator， 你要把看到那个路加福音下一章，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耶稣直接什么呀？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直接的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神的国是你们的。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的穷人啊，你想想在2000年前那时候的穷人很少的财产，连衣就是一可能穿的衣裳都只有1000，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要分他的衣裳，懂吗？这件衣裳也很宝贵的呀，因为现在没人敢穿死人的衣裳，可是那个时候他不管死人活人了，只要有件衣裳穿得很好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多少的衣裳穿，我们也觉得幸福，是吧？那个时候啊，他们很少的财产，他们受各种的压迫，你知道吧？犹太人那时候，犹太人又不是受自啊，不是由自己的主权，罗马帝国控制着，他们没有力量，没有盼望，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依靠。可虽然他们在地上没有权、没有势、没有依靠的东西，在物质上也没有富足，但是耶稣给那些贫苦的人带了一个盼望的应许：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因为将来的国度是你们的。虽然一个贫穷的人可能被这个世界所藐视，被那些富人所拒绝，但是神不会因为他们的贫穷把他们推到天国之外去。恰恰的相反，神正是迎接接纳这些贫穷的人。神应许把天国赐给他们，天国是属于那些贫穷人的。我们知道，当你富足的时候，你要小心，富人进天国是难的。你知道吧？耶稣当传讲的信息的时候，可能对当时那么多真正受压迫的穷人，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为什么叫福音？你知道吧？一个人他在世上没有钱财，没有财物可以依靠，他时时的意识到自己的缺乏，他知道自己的贫穷，认识到自己的无有，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他只有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去依靠神。哪一个富人真正的知道依靠神呢？你想想，对一个穷人来说，他除了神以外，他再也没有别的帮助。他知道唯有神才能给他帮助，给他盼望。而且当他依靠神的时候怎么样，我想神也时时处处给他帮助，给他供应。其实你知道，在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啊，他现在在加拿大成为那个真理报的总编辑，懂了吧？你知道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穷，你知道吧？他没有吃的呀，你知道吧？你说连土豆都没有，哎，你说他就去到地里去，哎，他祷告一踢脚底下，哎，就踢着一块大的红薯，你说啊，高兴的拿回家去吃，你懂了吧？他说有的时候真的祷告，那时候那人都非常的贫穷，他说人都非常贫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吧，啊，就有他的亲戚跟他送土豆去，懂了吧？他说怎么弄过来，都是靠着每天来依靠神，靠着依靠神。他们能够经历神的供应，神的帮助。啊，我认识一个人，他虽然不富有，但是他总是非常的感谢神，懂了吧？他非常感谢。他说啊，如果我也是像别人一样有了钱的话，我就跟别人一样去吃喝玩乐去了。我绝对不会像现在竭力的来寻求神，因为我没有那些个啊钱财，我没有那些个资本去玩，去什么，我只能来好好的怎么样来寻求神。因为他知道离开了神他就没有办法生活，就是在这种漫长的熬炼里，他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供应。你知道吗？富人不会因为他财富被天国接纳。不要羡慕富人，你知道吗？不论是贫穷或者富足，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才能真正的成为天国的子民。社会低下层的人往往比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更容易进天国。你记得那少年财主的故事吗？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富人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实在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得想一想，一个真正的有钱的人他进神的国是多么难。一个骆驼能够钻过针的眼吗？所以说富人真的是有福吗？因为他们有钱财做靠山，使他们不能真正的认识神。 也许他们在短暂的今生里暂时的享受肉体的满足，他们却要面对永远的刑罚。常常有钱有势的人都很骄傲，知道吧？他们的钱财常常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是澳洲的首富，他有几十亿的财产，是不是？他不说白了不就是开赌场赚来的吗？是吧？他只活了56岁，懂吧？很多人有势力，他们常常的藐视穷人，欺压穷人，根本就完全的不去关心别人的需要。所以在路加福音6:24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在今生已经吃好了喝好了，你今生已经够了本了，知道吗？你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那个财主和要饭的逃犯的拉撒路的比喻吗？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富足的财主在地狱的火焰里受无尽的痛苦，他的世间的财富成了他永远的咒诅，因为钱财是他活着的依靠，他没有学会去依靠神。而那个穷苦的拉撒路虽然在生前受苦，但是在永恒里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永远的安慰，享受永远的安慰。这个世界虽然没有给贫穷人盼望，但是他们在将来在天国里承受永远的产业。你要是真正的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就不会看重富足的人过于那些贫穷的人。因为神在圣经中，在约伯记里说，神不看重那些富足的过于那些贫穷的，因为都是神的手所造的。你知道我在国内的时候认识一位老姊妹，你知道吧？她的家呢住在一个医院里，住在医院里。你知道十多年前的时候她住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盖的那种国家盖的那种又低又矮的房子里。你说上就十多年前这个房子是什么？就是一间狭长的屋子，长屋子啊，长的屋子啊，就是你要进去了，就是白天你是昏暗的，昏暗的啊。在前头呢是客厅，前边这个客厅就前边这个一个小窗户，前头是客厅，中间是卧室，后头是仓库。它在窗户前头呢搭了一个非常简陋的小棚子，非常简陋的小棚子。他盘了一个土造的泥炉炉子，然后在那里做饭烧水他的木柴，他的燃料什么，就是从街上捡来的木柴，懂了吧？他的炉子的火从来都不吹灭，他每天就是烧水。他烧了水干什么？他提着水到这个医院里家挨这个病房去给他们倒水，懂了吧？挨这个去给他们倒水，倒水干什么？传福音。你知道他生活的环境是那样的简陋，我常说，就像孔子说颜回的说，人也不敢其忧，他也不该其乐。要人家进了那环境中，哎呀，我这一辈子该怎么活下去？这么活啊？可是人家里面的喜乐啊，是我们没法比拟的，每天都是笑眯眯的合不拢嘴，但是我太高兴了。我想你有什么高兴的？你知道吗？你有什么高兴的？我常说，我那个时候我们住在31厅的大房子，我们的多余的房子都没有用，是吧？每天里头是阳光明媚，充满了温暖，我们有固定的收入，不用为衣食忧愁。但是我从来没有像那个老姊妹那样的喜乐过，没有。哎呀，从世子的角度上，就是他有什么该喜乐的呀？我觉得他应当天天忧愁才对。你知道吧？应当喜乐的可能是应当那些有钱的人，可是现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说那时他65岁了，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们到几十里地之外的人，几十里地之外开始骑着自行车去给一个陌生的人去传福音，你知道吧？陌生人传福音，每天都是那样的活着，有那样的有力量，都有那力量。那时候我才想的，真是这些贫穷的人真的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不是说将来到死了以后再到天国去，他们现在就活在天国一般的境界里。 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喜乐吗？喜乐。真喜乐吗？还是真喜乐，不是我们都是假，我们这个很多喜乐我们都是假出装出来的，装出来的。你知道他那种喜乐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汲汲营营绞尽脑汁升官发财的人永远也没法体会的，也是他们永远都不会经历的。所以雅各书二章五节那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神拣选了那些贫穷人，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可以承受他神所赐给他们的天国。有钱财有什么用呢？每天活在忧愁里，银行里的钱再增加多了十倍，在后边加一个零，如此而已，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不是说所有贫穷的人都能进天国，因为重点不是在乎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在你灵里的灵里的质量，就是那些在灵里贫穷谦卑自己真正的依靠神的人，真正的依靠神人，那些个人真正的是进入天国的人。你知道在我 来澳洲之前，我问一个弟兄，我说现在中国的教会哪里最兴旺啊？他跟我说，他说在河南的确山，他说你一定要去看一看，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去看看，在河南的确山教会。哎呀，可惜我没有机会，确山很穷啊，河南南部的穷山区，知道吗？你知道那里的百姓每天只吃两顿饭，每天吃两顿饭。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往地上一跪就是祷告。每个人进教会，没有像我们然后地毯什么，还有地什么没有的，地上一跪，地上土地上就是跪。可是那里的教会是最复兴的教会。最复兴的教会，他们拒绝接受西方教会的奉献。西方的教会给他们钱，他们不要，你不要给我们钱。为什么呀？因为中国的很多的教会，西方的教会的钱一到了，教会都分裂了。你能体会得到吗？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等到这个钱一来，马上就开始分裂了，很多的教会都分裂了。所以缺山的教会他们就立志，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开始专心的依靠神，不是依靠人的帮助，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不是寻求人的帮助。他们虽然在物质上贫穷，那里的教会却是真正的合一的教会，复兴的教会，蒙神赐福的教会。所以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自己极端的贫乏，你自己 一无所有，你自己完全没有别的帮助，你就真正的有福了。因为这时候你开始学会全心的去依靠神。很多的人信了主，从来没有经历过神，没有经历过神，为什么呢？你根本不需要依靠神，依靠自己的能力已经够了。首先是物质上的贫穷，然后我们谈心理的贫穷，灵里的贫穷。新译本翻译成是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就是心灵的贫乏的人？我可以给你讲讲一些人啊。有人你给他传福音，他说：“哎，你不给我讲了，我什么都知道，是不是？什么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都是教人行好，教人行善，哎，其实都是心理安慰，懂了吧？啊，你给他讲啊，他比你知道的还多，懂了吧？他比你知道好多，你觉得他是个灵力贫穷的人吗？你知道，看起来他头脑上还有很多的东西。” 他一点不贫穷，他不是一个有福的人，他不是一个有福的人。有些在教会里的人，他也不一定是灵力贫穷的人，懂了吧？你给他说啊，我从小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是吧？从小就去教会，啊，一点的时候进主日学，懂了吧？我在成千上百的啊人的教会里担任重要的职务，我的服侍有多么影响了多么大，多少的人听我的话，受我的差遣。你觉得这是灵力贫穷的人吗？不是，这是灵力自满自足的人。你觉得他是一个蒙福的人吗？不是。一个灵力贫穷的人，就是说他无论有多少属灵的经历，无论神怎样的使用他，他在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谦卑的，都是谦卑。他知道自己的无有，直到离开了神，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每个人很少，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真正的空的器皿啊！我们总觉得我有这个可以祝福别人，说白了，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也祝福不了别人。没有，我们都是这样的。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我们都是一个三无的人，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你要真的不把自己看成是这样的无有的人，你很难被神来使用。因为当神一使用你的时候，你的骄傲就出来了，你的自我就膨胀了，你的老我就越来越大，把神的荣耀都偷去了，神不会使用的。你知道啊，一个谦卑的人，他知道他没有什么拿来可以来换取他能够进天国，他带着一个 无助无望的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没有骄傲，没有自义，没有自满，他知道他 自己不配，他知道他一切所经历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等人如果真正的正心灵的贫穷，他的真正的需要深深的悔改，每天知道我们活在肉身当中，其实就是活在罪里很多。一个灵里的贫穷的人，他不需要吹嘘自己有多么异能，他不需要伪装，因为他知道本来就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不是说在人面前谦虚说我没有什么，知道在自己的里面说真的知道没有什么。保罗说，如果你自己以为知道有什么，其实按着你所当有的，你还是一无所有。你以为自己我知道点什么，保罗说按着你所当知道的，你还是一无所知。所以说灵里贫穷的人，我们时时领悟到自己的贫穷，领悟到自己的缺乏，领悟到自己的不足，清醒意识到自己的没有。只有他成为一个空的器皿，才能够让出空间来，让圣灵进入他的里面，让神在他的里面工作。所以天国的信息，我们知道耶稣才来为天国来呼召人，天国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呼唤人来悔改，来悔改。每一个在天国里的人都是心灵贫乏的人，都是心灵贫乏的人。你知道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那里，你知道那些个进入到天堂的人，神在他们头上戴着冠冕，他们可能经历了很多的患难，经历在人生中经历了很多的得胜。你知道当他们到了神面前的怎么样，他们把他们的面前放在神的脚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的，你是配得荣耀颂赞尊贵权柄的，不是我们配得，而是他配得。所以你要进天国，你就必须心灵里贫穷，灵里贫穷。 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权势，不是靠着自己的财富，不是靠着自己的恩赐能够让我们赢得天国。你知道这一切的财富一切的恩赐说白了是谁给的？神给的。我们本来都是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将来是空空的走，有什么可骄，有什么可傲呢？所以说每一个人，一个灵力贫穷的人，都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带着一个痛悔的灵去寻找耶稣，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你记得法利赛人和税吏的那个比喻吗？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10-14节，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灵力很富足啊，是不是？灵力很富足啊，又不勒索，又不行不义，又不行奸淫，也不向别人，是不是啊？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世界上有比这更好的人吗？自我吹嘘。你看那边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回家去比那个倒算为义了。这个心灵贫乏的税吏比那个自满自义的法利赛人倒更是个义人。为什么他能成为义人呢？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穷乏，意识到自己的穷贫穷，自己没有什么，每天那么多的罪，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夸的，只是垂着胸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只有当我们垂足顿胸的来为自己悔改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蒙到上帝的怜悯。如果一个人认识到他自己的无能，看到他自己的罪，他才能够全心的依靠神。首先你知道吧，当他意识到这个的时候，他就会离开，远离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因为他知道世上没有任何的一件事物能够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钱财其实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有钱的人是有安全感的人吗？当他知道这世界上的东西不能给他带来快乐，不能给他带来满足，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的时候，他才去怎么样？去依靠神。因为他知道只有神才能帮助他，给他盼望，给他力量。所以蒙福的贫穷就是心灵的贫穷。这样的人认识到自己全然无力，全然无助，他没有办法去对付这个生命中这么的挑战，他自己里面也找不到自己可以啊来供应自己的那些泉源，他只能到神那里去寻求帮助，寻求力量。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被剥夺到这样的程度，他才会去信靠神，才会去全心去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说，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贫穷人，他们是属天国的。神的国度是那些灵里贫穷人的产业。他知道离开了神，他就完全的无助、无望、无助。所以灵里贫穷的人就是那些把万事看为虚空，把神看作一切的人。神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饮食。神一个英语说，他是我的父的，他是我的饮食，他是我的水， 他是我的生命的一切，我的一切都在乎神。我们知道，其实你知道吗，灵里贫穷的人，耶稣可以说耶稣的一生就过着一个贫穷的生活。我自己可能没有意识，我们可能你知道吗，格林多后书那里 有一句话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天上地上的一切都是他的，可是他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也可以成为富足。耶稣一生过着一个贫穷的生活，他出生在拉撒勒一个木匠的家里，你知道他在传道的时候啊，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传道人，我们都不应当抱怨的。耶稣传道的时候连个家都没有，我们耶稣却给我们这传每一个传道人安排了一个美好的家，你就没有办法抱怨，是不是啊？耶稣生活的供应啊，都是那些妇女拿出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知道吗？靠着那些妇女他们的那些可怜的供应，没有过富裕的生活。耶稣，你知道吗？你知道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想如果神耶稣要来到世界上，如果我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我一定要拣选这个时代，是吧？有手机，坐电车，坐飞机，是不是啊？还有空调，哪里都方便。你说耶稣来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可是耶稣就是在那样艰难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一生生活在贫苦大众之间，关心他们的疾苦。你知道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人，他们为了主的缘故甘愿贫穷。有个人叫圣伯纳多，你知道他本来是个贵族，可以继承他父亲很多的产业，你知道吧？可是他在20岁的时候就把一切的产业完全的不要了，就去到这个Monastery， 到叫什么，就是叫这个现在修道院，到修道院里去做修道士去了。20岁啊，一生就过着逃犯的生活。你本来是贵族，你可以天天吃好的喝好的，你为什么去过？不是，他就是20岁就开始过那种完全贫穷的生活。他说我要效法耶稣，对吧？要效法耶稣，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欧洲的很多的啊，那些妈妈还有那些年轻的妻子都害怕听到伯纳多的名，伯纳多的名字。为什么？他们一听见伯纳多，好多的年轻人抛弃了他们的家，抛弃了他们妻子，就去到修道院去跟着伯纳多去过贫穷的生活了。你知道吧？他自己在一个地方叫光明谷，说每一个人进入到光明谷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神的同在。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人为了主的缘故甘愿贫穷。我不想你知道剑桥七杰吗？你知道他们本来都是剑桥的高材生，在英国可以享受优越的生活，可是他们毕了业之后都到中国，到贫穷的地方去做宣教士，给那些个啊，给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他们真的是有福的人。我有的时候也常常的思念那些十字架上的那些老的弟兄姊妹，不过他们现在一个个都成过去了。十字架的这是在十四年前出的那个DVD。 你像袁向成、谢默善、林献高啊、李天，还有啊，你知道那个时候一大批的完全奉献给神的人，他们忍受的是逼迫、贫穷、患难、监禁、锁链，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真的是贫穷的人，但是天国是他们。你知道谢默善的老弟兄，他说他的家产很多，他说他在扬州的家业呀，比江泽民的家大多了，对吧？他自己说，对吧？他说别人都奉献十分之一，他奉献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他那么奉献，懂了吧？然后他常常的接待传道人，知道吧？到了后来信仰受逼迫的时候，他多次被抄家， 后来三次扫地出门，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才悔改。他说：“神啊，你说我那时候真的知道，我能奉献十分之五啊，懂了吧？”反正他后悔呀、啊，懂了。他说：“你这后悔有什么用啊？对将来没有了，没有了再后悔。那时候真的把我的说奉献十分之五，我奉献十，他说那奉献的更多一点、啊。”他说：“可是是吧？三次抄家，然后最后是扫地出门，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做了22年零10个月的监狱，等到终于回来回到老家了，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6平方米，你得想想6平方米，什么都没有了，还是个暗室，白天没有灯光的，比起实时的开着，白天没有阳光，实时屋里的开着灯。你想一个60多岁的老头，他还怎么活下去？一无所有了。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神就开头了。神使用这个老弟兄，神使用老弟兄，成为很多年轻传道人的祝福。传道人祝福，你知道这些个老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世的时候虽然贫穷，现在他们一个一个的被主接到荣耀里去了。我们看到的不是他们的贫穷，我们能看到他们在天上神给他们那些永远的赏赐。所以真正有福的人不是那些有钱的人，而是那些真正认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跟随主耶稣、侍奉主耶稣的人，是不是啊？如果我们知道，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呢，你就不能理解这种福分，你也得不到这种福分。所以我们相信，真正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首先是真诚的来相信，只有信靠耶稣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不管你贫穷或富足，如果你有了耶稣，耶稣这份财富比世界上一切的所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要去比起耶稣来就什么都不是，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无论你处在什么的环境，都不用担心，神会供养我们每个人。如果你真的贫穷，感谢主，你知道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如果你真正的富足，如果你真正的心相信耶稣，怎么样，你也是一个有福的人，是不是？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坚定的信靠你、跟随你、侍奉你。不管在今生我是富足或者是贫穷，都能让我们来竭力的来效法主、来侍奉主、来跟随主。主啊，你本来富足，却我们成为贫穷，我们该是何等的感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说那些心灵穷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倒空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空的器皿，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好让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来承受圣灵的恩膏，使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